如果我问大家，我们中间已经开始侍奉的，已经正在侍奉的弟兄姊妹，请举手的话，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举手。我不是要各位举手，我要你的心中自己想，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发出来，你是不是在举手的人当中？我相信绝对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都是已经有侍奉，但是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未曾侍奉，让主得着你的侍奉好不好？你经过了这次的夏令会，你的内心向主做一个奉献。我不会向大家要求公开的做奉献的表示，做觉知的表示，但是我要求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因为主的爱的激励很安静的，但是很坚决的，充满了喜乐的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侍奉你。如果有这样的人，主的心何等的喜乐。如果你过去已经是侍奉了，你在心中向主求，主啊，我在世上的日子有限，时间何等的宝贵，我的时光是你赐给我的，我愿意更有效更满足你心意的侍奉你，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更完全的更深一步的更透彻的把自己奉献给你。如果你能够在这次大会里面这样的安静的但是很坚决的祷告，主会在你以后的日子里面更加使用你。我们要一同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会想，让我们像保罗一同想，你既然替我们众人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你为我们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但愿保罗的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我们向你心中这样的呼喊，求主使我们在你的恩中爱中立志永不改变，我们为你而活。主啊，在这最后的一次主题的信息里面，求主将你的心意再一次向我们彰显，求包括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但知道真理，也进到真理的里面，按照你的亮光而生活而侍奉。就是帮助你的孩子，你隐藏他，你怜悯他，你托住他，使他将你的话语那个清楚地传达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六讲，请大家原谅我改了次序，不但改了次序，连最后这个题目也改了，这个 videotape 的同工多了很多麻烦，请他们原谅。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是侍奉的复兴，侍奉的复兴。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意象是讲到侍奉上的复兴，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根据这四个意象来接受这个信息。我们不是要看见眼前有意象显出来，我们乃是再一次看见过去主所大用的人所看见的意象，我们在了解体会那个意象的中心的意义和要点。 这些参见异象的人都曾经在侍奉上下跌、消沉、退后、失去力量，但是他们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他们在侍奉上就起来，再一次的振奋，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重新而且更大更完全得到神的使用。这个侍奉上的复兴和振奋是历史的事实，是神的恩典的记录，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故事，乃是神过去如何实际的借助这些异象恩待了、复兴了他所使用的人。今天我们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手中，我们进入这些异象的实际，我们不是在外围观看，我们愿意体会、得着、经历这些人所经历的，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的心中要先做的准备。第一个意象，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摩西在何烈山上所见的异象。这个异象是跌下去的摩西又起来，大家记得摩西原来在法老的王宫中蛮有爱国心、蛮有爱神的心，他很想为他的同胞做些事，但是当他动手的时候，他所做的是伸出拳头，因此失败逃难40年在旷野，他是何等的消沉、何等的灰心、何等的失望，原来为了他的同胞的雄心大志，现在消沉到极点。我们很难完全领会摩西这旷野里面的感觉，但是神没有让那40年的时光白白过去，神用他的手、他的恩手、他的全能的手、他的奇妙的手，借助那40年的时光来磨练他、来造就他，最后又来到这一个高峰，神把这个异象给他，摩西从此以后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对耶和华有一个新的认识，虽然他看见异象的当时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我们从这几章里面看出来他还在推辞，但是后来他明白了，这个异象就成为他一生的一个灵感、一个感动、一个光照的来源，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今天摩西在我们这里向我们讲话，我相信他非常可能会提到他在何烈山上所看见这个异象的经验，他讲的时候会何等的满有感谢。这个异象开了他的眼，开了他的心，从此以后他接受了耶和华在3章10节对他说，你去，你去，我差遣你去。在这个异象里面有荆棘、有火焰、有使命，这三样构成这个异象和这个异象对于摩西的意义。他在这个山上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里说是个大异象，意义重大的异象，是个大大重要、大大宝贵的意象。荆棘一方面是代表以色列人，火是代表如火的试炼，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 受法老的压迫，受埃及人的迫害，到了极点，好像火来炼他们。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向摩西显明，当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经历如火的试炼的时候，神的手在保守他们，这个荆棘被火燃烧，但是没有烧毁。感谢主，这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的历史。如果没有这个异象的事实，以色列人早就消灭。这个几千年来，照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任何的可能，以色列人亡国漂流这么多久，这么久的时间，能够仍然存在，而且最后复国。有人说，以色列人是历史中的神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神迹的历史。It's a miracle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a miracle. 实在是如此。我们单单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已经坚定。耶和华所拣选的，他保守。他的保守有一个计划，到了他的时候，这个计划就成全。日期满足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主要的出现四次。每一次我们看见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神的计划就成就，没有一次落空，没有一次失败。以色列人站在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所以耶和华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一个意象，把以色列人的历史用最简单但是最深刻最生动的一幅景象，这个意象的景象表达出来，太宝贵太宝贵。苏格兰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徽号，就是荆棘被燃烧却没有烧毁。感谢主他能保守，感谢主他能成全。我们的神是成全的神，这是神的最美好的名字之一。他是成全之神，他是历史之神，最后他把历史的过程带到他的计划的高峰。在香港有一次，有一个荷兰的女布道家 Corrie ten Boom， 就是那个 Hiding Place 的主角，他来电道神学院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拿了一幅刺绣，他先把翻面给我们看，他说，你们看这是什么刺绣，你们听听明白吗？刺绣 embroidery 啊，我们在下面看，莫名其妙，一片糊涂，乱七八糟。你们都晓得刺绣的背面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那是什么，猜也猜不出，完全没有线路。但是等一等，他翻过来，他说，现在你们看，我们看见美丽的刺绣，最美丽的设计图案。他说，今天我们就是看翻面，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什么不了解不明白，但是有信心的人透过圣经会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的那个正面的线条。我们现在只能看见线条，虽然只能看见线条，已经够我们用的了。有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神的这个计划的线条的完全的成就，那个时候荣光四射，灿烂光明，神所成就的是最完备的。我们的神是成全的神。在兄弟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现在进了剑道神学院读书。他为什么奉献呢？有一个很好的过程。 他在两年前从香港到了广州看他的亲人，他带了九本小圣经进去，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带过去。他进到广州就把小圣经啊分派给他的亲友，他发现呢、亲友中间好几位青年很有兴趣听福音，他就向他们讲，他们听得很有心，很愿意接受。他回到香港，他尝了这个甜味道啊，他再申请回去，他回去三次。有的时候他们谈话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就租这个脚踏车，单车，香港叫单车，脚踏车，两个人一起并排骑脚踏车，一面骑一面谈福音，福音。哎呀，他感觉到福音的能力，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完全不利于福音的见证的一个环境里头，主仍然透过福音感动人，吸引人，他体会到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经过了三次，他决定奉献一生传福音，他尝过了传福音的那个味道了。他现在在神学院受造就已经读了两年，神能保守，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神能完成他的旨意。在香港我读到一篇文章，是在普通的报纸里登载的，作者是一个日本人，这一位日本的作家在这篇文章里报道他到苏联旅行的时候的观感，翻成了中文，在香港一家报纸登出来。在这篇报道里说，他到苏联参观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也想不到的，就是很多礼拜堂，而且很多礼拜堂里面有很多青年人，他很惊奇。神能保守，现在在苏联至少有10000间的教会。我过去听的那个基督徒的数字是2000万，但是在今年二月我有机会到西德，就是 West Germany 去领会的时候，一个德国的牧师，他很关心把圣经送到节目后面的国家里面去，他对于苏联境内的教会的情况特别的研究。我问他说，照你的观察，照你的资料所显示的，是不是有2000万的基督徒在苏联境内呢？他说不是，不止，他说是5000万，2万万的人口里面有5000万仍然对于基督表示他们的信仰，这是25%，全人口的25%。今年的复活节在香港的电视播出来一段消息，就是在莫斯科这个基督徒的大游行，虽然政府有压力，但是仍然基督徒游行，很多的青年人在终点。感谢主，人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的进行，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君王集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坐在宝座上的神要笑他们。我们只能看见外表，但是在外表的后面有神的宝座。这个荆棘被火燃烧，但是烧不毁。神的百姓经历如火的试炼，但神保守他们几千年，一直到最后神的计划成全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感谢赞美主。这个荆棘也是摩西自己，摩西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这个火从一个角度看是试炼的火，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摩西为神燃烧，用火热的心来侍奉神，他的工作好像那个火烧着， 最终的热诚的侍奉，得到神的保守，常常的燃烧而不停止。如果是他自己的热，如果他自己在燃烧，很快他就烧掉了，很快他自己就烧焦了。如果那个荆棘自己在燃烧，一把火就烧光，剩下的都是灰。但是神在里面供应，让那个火继续的燃烧不止息。我们侍奉主需要心里的火，心里没有火很难侍奉，你心里没有热很难侍奉。冰冷的侍奉，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不是神所欢喜的。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火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己勉强自己的一种火热的心吗？如果我们勉强自己，很快就烧焦。勉强的热心不能持久，只能一时的热心，五分钟的热心。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是奉神，他的热心是五分钟的时间，你就晓得他这个热心是从他自己里面发出来的。神在这个异象里给摩西看见，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为神燃烧，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继续如此，不是短时间的，那是一生之久。在圣经里面有四个老人家，他们爱主、敬畏主、侍奉主，一直到最高的年龄。亚伯拉罕奉献以撒是他的爱耶和华爱神的最高峰，那是什么时候做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几岁？在115岁到120岁之间。他献以撒的时候，以撒至少是15岁到20岁之间的一个青年。圣经说童子，这个童子等于今天英文的 teenagers。这个20岁以下都是童子。亚伯拉罕在那么高龄的时候，他爱神的心达到高峰，他将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毫无保留的献在祭坛上给耶和华。我们想到但以理，但以理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一直活到很大的年纪，我们计算一下，他90多岁还在世。在波斯王的时候，他已经高龄了，在那么大的年纪，他将他的住的房间的窗子打开，面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跪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与素常一样。虽然皇帝的禁止的命令下来，那个压力令人可怕，但是在那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性命的威胁之下，他仍然像素常一样打开他的房间的窗子，面向神的殿，一日三次跪下祷告，毫无改变。高龄的时候体力衰弱，他的意志力也会受影响，但是在那个时候仍然有这样的爱神的、敬畏神的、忠于神的表现。我们有想到保罗，年纪大的时候，他的人生的道路、生命道路快跑完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和基督完全的合而为一。他说，我要效法主的死，我要经历他的死，我要与他一同复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自己的感受，他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起初读到这的时候觉得很奇怪，难道保罗没有把握吗？与主同死同活是他自己讲的道理，现在说或者，怎么回事？出尔反尔。但是后来我自己的揣想揣摩，在那思想，我现在的结论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结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追求在凡事上和耶稣基督一样，也许他死了以后，他的肉身可以在三天复活。也许你把我当异端的讲法， 但是我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不然他不必讲或者。末日的复活，他又把我灵性的与主同死同活，他又把我不需要活着。但是他和主完全一样，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和基督完全的合而为一。他想，也许他死了以后，他的身体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如果我讲错，求主赦免我。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老人家都是侍奉主一生一生，到了最后的那一站，仍然满了这样的热心，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态度精神，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的心实在受感动。比如说我们侍奉几个月就想放下，是不是？侍奉了六个月或是一两年，我们这个头就垂下了。起来，把我们的下垂的手挺起来，发上的腿挺起来，前面挡住的路很多。以利亚，等等，我们要看以利亚，他在罗腾树树下求死的时候，神把他排醒，满有恩典的给他喝，给他吃，对他说，你当行的路很远。他靠着神给他的食物的力量，就奔走四十昼夜，到了耶和华的山，他得到了力量。我们自己做不到，神能做到，神能做到。神是你的力量，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来源，是耶稣自己，就是你一切一切的需要和问题的答案。就好像我们的辉哥最后一句一样，主啊，你以你自己做我的一切的答案。第二个意象，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有了加密山顶的经历以后，现在灰心逃跑，跑到赫利山上，在一个山洞里把自己藏起来。但是在那里耶和华向他显现，当时的景象有烈风，有地震，有火。我不晓得应该不应该把这种情形叫做他见的异象，也许异象两个字在这里不大合适，但是我们把这个异象那广义来讲，就是神给他看见一种特别的景象，给他一个特别的看见，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们也把它包裹在广义的意象里面。这一个意象也是以利亚复兴起来，他消沉到极点，消沉到求死的地步。你看摩西和以利亚是两个最强壮的人，但是两个人都求过死。摩西在民数记十四章求死，他说，神啊，如果你恩待我，你把我杀了，不要我看自己的苦情啊。他说，这些人，这些背义的以色列人，其实我生的吗？神你怎么叫我做他们的父亲，把他们抱在怀中啊，要我那样的乳养他们。我们中间很多做妈妈的，很多的弟弟啊，这些妈妈们很了解这个话的意思。你是照顾你自己的所爱的孩子，所以你有忍耐。但是摩西说，神啊，这些以色列人不是我生的，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你要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孩子，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如果你恩待我，如果我猛了，你把我杀了。求死，以利亚求死，消沉到极点。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看见的是什么？他说看见的是风，是地震，是火。这三样一方面是象征神的威严，神性的威严和荣耀， 这是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意义。但是同时在另外一方面，这三件事正是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的经历。在那里祭物预备好了，在那里信心的祷告发出来了，那个完全的仰望表现出来了，神就将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这个祭物，表示神悦纳他所献的祭，把水浇在祭上，都不能够拦住神的圣火降下来燃烧摆在祭坛上的祭物。神悦纳，火从天上降下来，神的火，神圣的火。同时在第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五节，那里有几个字，这个风云黑暗，大雨降下，风云黑暗，大雨降下，有风有云，那正是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让雨沛然而降。他在加密山顶七次的祷告，他把他的脸伏在他的两膝之中，这一个姿势成了标准的恳切的信心的祷告的象征。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姿势祷告，把你的面埋在你的膝里面，七次的祷告，神听了祷告，风起来了，云来了，大雨降下，神的作为，火神的作为，风神的作为，这两件事让以色列国大大的震动，地震，真是全国震动。850个先知与耶和华为敌的被除去，耶和华显明他是神，全国震动。这是加密山头上的经历。现在耶和华向以利亚显现，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利亚要回头看吧，让你的眼睛再一次看见加密山头上的神。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恳求的，我们所追寻的，就是主把这个加密山上的神显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见降火的神，我们看见降雨的神，我们看见烽火的神，我们看见震动全国的那一位神。耶和华对以利亚说，看吧，想吧。所以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三样都再一次发生，要提醒他，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看见了加密山上的神，看见这一个异象，他的内心会像以利亚一样起来。他在洞里的时候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杀我，杀了我以后一个也没有了，耶和华你怎么办？现在剩我一个，现在要我杀，杀掉我以后一个也没有，你失败了，灰心了，在那里求死。我相信他的求死里面也有怨言了，不是很单纯的求死啊，他就一个人想死的人呢、啊，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怨恨，很多的怨恨，恐怕他觉得神对不起他，为什么要他遭遇这样的困难？他的内心消沉软弱到极点。在这个时候，他藏在洞中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出来，从洞里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把衣服蒙住面，耶和华向他显现，让他再一次经历，再一次在异象中回温习耶和华在加密山顶上所做的事。最后耶和华在19章15节对他说，以利亚你去。神对摩西说你去，神对以利亚说你去。摩西复兴的时候神说你去，他就去接受使命。以利亚复兴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去，他就去接受使命。 他服刑以后接受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在耶和华吩咐伊利亚要做的事中间有一样，他说你要膏抹伊利沙做先知。伊利沙是什么人？伊利沙是加倍被圣灵感动的一个人。伊利亚被圣灵充满感动，伊利沙加倍的被圣灵充满感动。当伊利沙求说，但愿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伊利亚他不生气，他不是说你这个后生啊，这么没有礼貌，这么大胆，你觉得圣灵感动我充满我还不够，你要加倍，你很骄傲。但是当伊利沙这样说的时候，伊利亚明白了，就是当他灰心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去，这个区里面有一样事他要做，神不但要重新用伊利亚，还要借助他请起来一个伊利沙，比他加倍的有能力，他的工作有加倍的果效。他这个追求得着了，伊利亚说难得难得，但是他得着，因为他有信心，他求的对了。圣灵的能力是伊利沙最重视，他没有求任何的别的，他只是说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神听了他的祷告，把他所求的，把他所求的这个难得的，这个难能可贵的这个求的目标给了他。感谢主，神做的事是奇妙。当摩西求死的时候，神说你拣选70个人和你分担工作，训练领袖。伊利亚求死的时候，神说你高伊利沙兴起一个新的人，你训练他，他要承继你的工作，而且他要超过你的工作。所以神对摩西的答案，对伊利亚的答案都是训练。耶和华为了以色列人的需要，有更好的第二代的预备。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准备好交棒，我们要训练第二代更被神使用的人。兄弟，对于第二代的华人的基督徒有很高很大的盼望。我在香港，在别的地方，在北美洲，看见神兴起很多的青年基督徒来爱主，来奉献，来跟从主，他们表现了一个忠于神的精神。这一代的基督徒比过去的上一代的基督徒的一般的情形来讲高了几倍，我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的属灵的素质高了几倍上去。神的作为，今天侍奉主的人的责任之一，最重大的责任之一，就是训练栽培后期之秀。神的后期之秀像伊利沙起来高过伊利亚一样，神对摩西的知识，对伊利亚的知识同样的性质，也就是今天门徒训练，这个基督徒的训练的圣经的根据。第三个意象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见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以赛亚也复兴起来。我们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先知以赛亚在见这个意象之前，他也有侍奉。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出来，先知以赛亚他的工作的时间很长，他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侍奉神之中了。但是这个意象使他得到兴起，他在这个意象里面看见了宝座，看见了火炭，听见了呼召，这三个因素就构成这一个复兴的意象。在这个意象结束的时候，又有两个字 在第一章的第六章的八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他们去的时候，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同在，带着复兴的心灵而去。从此以后，以赛亚的侍奉不同了，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看见了宝座，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乌西亚王死了，但是耶和华仍然坐在宝座上。在圣经里面有三次将成了，第一次是从隐藏的宝座发出来，第二次是从半隐半显的宝座发出来，第三次是从完全显露的宝座发出来。第一次说成了在哪里？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上说成了。表面看十字架是个失败的地方，应该说完了才对，但是主耶稣在那讲的是成了。那个宝座隐藏在十字架后面，一般的人看不见，只有有信心的人才看见那个隐藏的宝座。这是个权威的宣告，成了。这个宣告是和宝座配合在一起的，隐藏的宝座。第二步，半隐半现的宝座，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在那里说，在圣殿中的宝座上有声音发出来说成了。第二次我们听见这两个宝贵的字，成了，从那个圣殿里的宝座上发出来。意思就是说，宝座在圣殿里显明，但是圣殿以外没有显明。今天基督的宝座在教会里显明，我们拥戴他为王，但是教会以外人看不见耶稣基督是王，但是仍然有这个声音发出来，成了。到了第三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使徒约翰看见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从那个宝座上有声音出来说都成了。在中文的翻译加了一个都字，都成了。那个宝座是显露在整个的宇宙之间，感谢主，这是那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神的宝座从隐藏到显明，成了，成了，成了，在我们的耳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常常听见这两个字，成了。我们是在这个亮光之下来侍奉，我们的侍奉不落空，我们的侍奉永远不会归于突然。同时，以赛亚又看见火炭，也经历了火炭。这个神的使者撒拉夫用火点拿了燃烧的炭，从祭坛上带来，来点他的口，他就得到了洁净。这是祭坛之火的洁净。祭坛代表什么？两种意义。第一，代表预表主耶稣基督赎罪，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二种意义，祭坛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完全献上的地方，同时也是基督徒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地方。所以这个祭坛，第一个意义是赎罪的祭坛，第二个意义是奉献的祭坛。我们得到赎罪的祭坛的炭火洁净，同时也受了奉献的祭坛上的火炭的洁净。基督耶稣的宝血能洁净，奉献的炭火也有洁净的功效。一个人没有奉献以前，有很多的事不能胜过，有这个软弱那个软弱，这件事把他打倒，那个事把他拦阻，但是奉献以后，就好像一只从笼里面跳出来的狮子一样，所向无敌，因为它里面有奉献的力量，像参孙一样。一个奉献的人， 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里面有神的力量透过他的奉献的焦点而表明出来。感谢主，一个奉献的人能够将很多不能够胜过的事情都胜过了，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奉献的重点焦点。